欢迎来到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你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针对大语言模型的强化学习框架 StreamRL。 这项技术旨在解决现有框架在可扩展性、异构性和弹性方面遇到的挑战。我们邀请到了技术专家微之来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微之，准备好了吗？
我非常兴奋能参与这次讨论。 StreamRL 确实是强化学习领域，特别是针对大语言模型训练的一个重要进展。它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一种解耦的流式生成方法来提升整体训练的效率和灵活性。
太棒了，那我们先从基础开始吧。当我们谈论大语言模型的强化学习，也就是 RL for LLMs， 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典型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呢？
好的，在大语言模型的强化学习中， LLM 本身扮演着类似智能体的角色，它通过与环境互动并从反馈中学习。通常一个提示 prompt 代表了智能体所处的初始状态，模型生成的每一个词源 token 都被视为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会导向一个新的状态，也就是提示和所有已生成词源的组合。模型会持续采取动作，自回归的生成词源直到完成一个样本，这个过程也称为一个轨迹或部署 rollout， 然后从这些样本中导出奖励信号用于训练智能体模型。所以典型的 RL 工作流主要包括两个串行阶段，生成阶段和训练阶段。
明白了，生成样本，然后用样本进行训练。论文中提到了两种主流的 RL 框架架构，同位 collocated 架构和解耦 disaggregated 架构。您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两种架构吗？
当然，同位架构顾名思义就是生成和训练这两个阶段共享同一批计算资源，通常是通过时间复用的方式。当一个阶段活跃时，另一个阶段的状态，比如模型权重、优化器状态，会暂时存放在 CPU 内存中。而解耦架构则不同，它为每个阶段分配专用的计算资源。比如，生成阶段使用一套 GPU， 训练阶段使用另一套 GPU。
听起来，传统的观点似乎更倾向于同位架构。这是为什么呢？
是的，最初大家普遍认为同位架构更好。主要是因为它解决了朴素解耦架构中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就是资源闲置。在朴素的解耦设计中，当生成阶段工作时，训练阶段的资源是空闲的，反之亦然。同位架构通过资源共享提高了利用率。
嗯，有道理。但是这篇论文指出，同位架构在规模扩展时会遇到所谓的资源耦合问题。这个资源耦合具体是指什么呢？它带来了哪些麻烦？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资源耦合指的是在同位架构下，生成和训练两个阶段必须共享完全相同的资源数量和硬件类型。但问题在于，这两个阶段的工作负载特性截然不同。生成阶段，特别是解码阶段，是显著的内存带宽密集型任务，而训练阶段通常是计算密集型任务。这种强制共享导致了冲突。例如，在扩展资源时，生成阶段的性能提升很快会达到瓶颈，而训练阶段却能从更多资源中持续受益。但同位架构限制了两者必须使用相同数量的资源，导致整体资源利用率下降。此外，它也无法为每个阶段选择最具成本效益的硬件类型，比如用 H20 这种高带宽低成本的 GPU 做推理，用 H800 这种高性能 GPU 做训练，在同位架构下就很难实现。
我明白了，这种一刀切的资源分配方式确实限制了灵活性和效率。所以论文提出要重新审视解耦架构。那么解耦架构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解耦架构的优势非常明显。首先是灵活性，它可以为不同特性的生成和训练阶段分别定制资源分配，并且可以选择最适合的硬件，比如利用异构资源池来优化成本和效率。其次是可扩展性。由于许多机构拥有的是多个中型数据中心而非单个巨型数据中心，跨数据中心训练变得很有吸引力。解耦 RL 的阶段间通信量相对较小，主要是样本和模型权重，且模型权重是点对点传输，这使得跨数据中心部署在实践中变得可行，可以充分利用整个异构资源池进行扩展。
听起来确实很有潜力。不过解耦架构本身是不是也存在一些固有的挑战呢？论文中好像提到了流水线气泡和偏斜气泡。
完全正确。朴素的解耦架构主要面临两大挑战。第一个是流水线气泡，这是由于两个阶段串行执行导致的资源闲置。比如生成阶段完成所有样本生成后才发送给训练阶段，在此期间训练资源空闲。第二个是偏斜气泡， 这源于 LLM 推理工作负载中固有的长尾输出长度分布。在生成后期，只有少数长尾样本仍在处理，导致 GPU 利用率严重不足。而且现在流行的长链思维 Long Chain of Thought 生成以及所谓的推理式扩展 Inference Time Scaling 效应及模型在 RL 训练中输出长度会自发增加，都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
这些挑战听起来确实很棘手。那么 StreamRL 是如何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呢？能给我们一个整体的概览吗？
StreamRL 正是为解耦架构量身打造的，它将生成和训练阶段分别抽象为流式生成服务 Stream Generation Service SGS 和训练器 Trainer。 SGS 和 Trainer 部署在物理分离的资源上，甚至可以在不同的数据中心。其核心创新在于流式生成， SGS 一旦开始生成，就会以流的方式将完成的样本逐个返回给 Trainer， 而不是等待整个批次完成，这就为后续操作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流式生成听起来很有意思，这种方式具体是如何帮助解决前面提到的气泡问题的呢？
对于流水线气泡，流式生成使得 SGS 和 Trainer 可以更灵活、更高效的并发执行。比如在异步 RL 下可以实现完全的执行重叠。对于偏斜气泡， SGS 会利用一个输出长度排序器 Output Length Ranker 来识别长尾样本，并结合偏斜感知的调度机制来优化这些长尾样本的生成时间。
我们来更深入地探讨一下 StreamRL 如何解决流水线气泡。对于同步 RL 算法， StreamRL 是如何改进重叠效率的？
在同步 RL 中，传统的做法是小批量流水线 Mini Batch Pipelining， 就是将一批样本分成几个小批次，生成完一个小批次就传给训练阶段。但这种方法的小批次大小是固定的，如果太大，重叠效果不好，如果太小，训练效率又低。而且由于长尾效应，最后几个小批次的训练往往会溢出到生成结束之后产生气泡。 StreamRL 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动态批量流水线 Dynamic Batch Pipelining， 它通过流式生成，样本一完成就立即发送到训练阶段，这样像参考模型推理 KL 损失计算、奖励计算等样本级别的操作可以立即开始。训练阶段可以在接收到足够饱和 GPU 的样本后立即开始，实现了基于生成速度的动态批处理，有效减少了由最后几个小批次引起的气泡。
那么对于异步 RL 算法呢？ StreamRL 又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对于异步 RL， 一个常见的做法是单步异步流水线 One Step Asynchronous Pipelining， 也就是训练阶段处理上一轮迭代的样本，而生成阶段生成当前迭代的样本，这样可以实现更好的重叠。但是这种批次级别的流水线在每次迭代结束时仍然需要全局同步来传输权重，此时两个阶段都会空闲，而且在线生成的动态性可能导致迭代间的生成和训练时间波动难以精确对齐。 StreamRL 的解决方案是完全异步流水线 Fully Asynchronous Pipelining。 首先，权重传输可以与下一迭代的训练重叠，因为上一迭代的样本已经通过流式传输并缓冲好了，同时当前迭代的生成不依赖于最新的权重也可以并行进行，这彻底将权重传输从关键路径中移除了。更重要的是，即使迭代间的生成和训练时间存在波动，只要它们的平均速度匹配且波动有限，就不会产生新的气泡。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没有引入超过一步的异步样本，所以训练语义与朴素方案是相同的。
听起来这些重叠设计非常精妙，但要实现好的重叠效果，两个阶段的执行时间也需要很好的平衡吧。 StreamRL 是如何进行阶段平衡的？
是的，阶段平衡至关重要。 StreamRL 采用了一种基于性能剖析器 Profiler Based 的资源分配算法，在单数据中心部署时，它会枚举 SGS 和 Trainer 的 GPU 分配配置，比如 X 个 GPU 给 SGS， Y 个 GPU 给 Trainer，总数不超过 N。 利用剖析器估计每种配置下的生成时间 T 下划线 Gen 和训练时间 T 下划线 Train， 然后选择使得 Max T 下划线 Gen T 下划线 Train 最小的配置。在跨数据中心部署时， SGS 和 Trainer 的可用资源是独立的，比如 SGS 在数据中心 A 有 N 个 GPU， Trainer 在数据中心 B 有 N 个 GPU。 此时一个朴素的选择是 M N 全部用上，但可能导致某个阶段过快而浪费资源。StreamRL 会先评估全量分配下的时间，然后逐渐减少较快阶段的 GPU 使用量，直到两个阶段的执行时间接近，从而节省资源。
这个初始的资源分配听起来很智能，但是 RL 训练过程中，比如模型的生成长度可能会动态变化，这会不会导致之前平衡好的阶段又不平衡了呢？
问得非常好。 这正是 StreamRL 动态调整机制要解决的问题。论文中提到， LLM 在 RL 训练中生成长度会逐渐增加，而生成时间和训练时间对这种负载变化的敏感度不同，通常生成时间增长更快。StreamRL 会持续监控生成和训练之间的时间差，我们称之为 Delta。当 Delta 超过某个阈值时，表示 SGS 的处理速度跟不上了。此时 StreamRL 会估算给 SGS 增加一个数据并行 DP 单元能带来的生成时间减少量 Delta。如果 Delta 大于等于 Delta， 就会触发调整，给 SGS 增加一个 DP 单元。这种调整不会中断训练，开销也相对较小。
这个动态调整机制听起来非常实用。我们再来聊聊另一个大问题，偏斜气泡，也就是由长尾输出长度分布引起的效率问题。具体来说，问题出在哪里？
偏斜气泡的根源在于，现有系统通常不区分长尾样本和常规样本。为了负载均衡，提示通常是随机分配到各个生成实例上的。想象一下，如果有几个特别长的样本混在一堆短样本里，它们在生成初期会因为批处理推理而受到干扰，解码速度变慢。而在生成后期，系统中只剩下这几个长尾样本在慢慢生成，导致大部分 GPU 资源闲置，利用率极低。论文里用一个公式来说明，样本延迟等于每次元延迟 P 大小乘输出长度。随机分发只考虑了输出长度，没考虑每次元延迟会随 P 大小变化。
原来如此。那 StreamRL 是如何抓住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StreamRL 的思路是，既然长尾样本是瓶颈，那就把它们特殊照顾。具体来说，就是将这些长尾样本识别出来，分配给少数专用的生成实例，并使用较小的 P 大小 BS 进行处理。因为每次元延迟 PTL 是 P 大小的单调递增函数，减小 P 大小就能降低长尾样本的 PTL， 让它们以最快速度解码，消除 P 处理带来的干扰。同时，常规样本可以聚合成大批次，充分利用 GPU 资源。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直观，但有一个关键问题，如何提前识别出哪些是长尾样本呢？毕竟生成长度通常是未知的。
这是一个好问题。虽然精确预测每个样本的生成长度很难，但估计输出长度的相对排序是可能的。StreamRL 为此设计了一个输出长度排序器 Output Length Ranker。这个排序器本身是一个小型的 LLM， 通过监督微调 SFT 来学习。训练数据是提示长度。对，直观上这个排序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分类问题，即根据提示的难度对其进行分类。因为更难的提示通常需要更长的推理，也就是更长的输出。难度是提示固有的属性，可以在不同 LLM 间泛化。排序器在 RL 训练开始前对数据集进行一次离线预处理，估计每个提示的输出长度，这个过程不产生在线开销。实验表明，对于最长的 20% 样本，召回率可以达到近 90%。
用一个小模型来预测大模型的输出长度排序，这个思路很有创新性。那么，在获得了这些排序后的提示后，偏斜感知的调度 Skewness Aware Scheduling 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
偏斜感知调度主要包含两个部分，分发 Dispatching 和调度顺序 Scheduling Order。首先是分发， SGS 收到一批提示及其估计长度后，会按估计长度从长到短排序，然后将最长的 alpha 百分号，比如 20% 标记为长尾样本。接着需要决定用 N 下划线 L 个生成实例处理长尾样本，剩下的 N 下划线 R 个实例处理常规样本。为了平衡工作负载， StreamRL 会使用 LLM 输出长度分布的 P90 和 P50 来分别估计长尾和常规样本的平均输出长度，然后通过一个公式公式2来估算不同 N 下划线 L N 下划线 R 组合下的总生成延迟，选择最优的组合。长尾和常规样本会在各自的实例组内均匀分配。其次是调度顺序，在一个实例内部，如果分配的样本数 M 超过了生成时的 P 大小 BS， 就需要多轮生成。这时采用的是最长处理时间优先 LPT 调度算法，即按估计输出长度降序将样本分配到批次中，一个样本完成后就将剩余输出长度最长的样本加入批次，直到所有样本处理完毕。
这些调度策略听起来非常细致，论文中还提到了具体的实现细节，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吗？
是的，一些关键的实现包括 SGS 采用了一个内部用 C++ 和优化 CUDA 核实现的推理引擎，支持连续批处理和前缀共享。 Trainer 实现了类似现有工作的 3D 并行，为了解决 GPU 内存限制，还开发了动态 CPU 卸载技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RLRPC， 这是一个为 SGS 和 Trainer 之间高效数据传输优化的张量原生 RPC 库，它使用 GPU Direct RDMA 实现零拷贝张量传输，最小化通信成本。还有网络感知的权重传输引擎，可以根据网络拓扑动态构建优化的广播数。
技术细节确实很硬核。那么最重要的评估结果怎么样呢？ StreamRL 的实际表现如何？
评估结果非常亮眼。与当前 SOTA 的开源 RL 框架 VO 相比， StreamRL Sync 同步版本实现了 1.12 倍到 2.12 倍的加速。与内部的同位架构 ColocationRL 相比，StreamRL Sync 也有 1.06 倍到 1.41 倍的加速，而 StreamRelay Sync 异步版本通过充分重叠流水线气泡实现了 1.30 倍到 2.66 倍的吞吐量提升。消融实验也证明了偏斜感知调度、解耦加流式处理以及异步训练各自的贡献。例如偏斜感知调度本身就能带来大约 8% 的吞吐量提升，
这个性能提升幅度相当可观。那输出长度排序器的准确性如何？它对性能的影响有多大？
排序器的表现很不错。比如对于数据集中最长的 20% 的样本，使用 Qwen 2.57B 作为基础模型的排序器可以达到 87% 的召回率。论文中对比了随机分发、偏斜感知调度以及一个理想化的先知设置，预先知道确切输出长度，结果显示 StreamRL 的排序器能够获得大部分潜在的性能增益。而且排序器模型的在线微调也非常快，只需要几分钟，相对于整个 RL 训练时间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跨数据中心和异构硬件的部署听起来非常有实际应用价值，这方面的表现如何？
这正是解耦架构的一大优势。实验中他们将 StreamRL 的 SGS 部署在基于 H20 GPU 的云集群上，而 Trainer 则部署在 H800 集群上。与单数据中心同构部署相比，这种异构部署在按硬件成本归一化的吞吐量上实现了 1.23 倍到 1.31 倍的提升，这得益于 H20 GPU 在生成负载上的更高性价比。而且跨数据中心通信的开销也很小，即使是 72B 模型在80千兆比特每秒专用链路上的权重传输开销也只占总迭代时间的不到 2%。
那么采用异步 RL 会不会对模型的最终性能或收敛性产生负面影响呢？
这也是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论文中展示了使用 Qwen 2.532B 模型进行的 PPO 训练，结果显示单步异步版本的奖励曲线与同步版本非常接近。这表明至少在这个实验设置下，通过算法与系统协同设计来最大化训练效率，并不会牺牲模型性能和收敛性。当然其普适性和理论保证超出了这篇论文的范围，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希望的方向。
听起来 StreamRL 确实为大规模语言模型的强化学习训练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前景的解决方案，它似乎有力地证明了解耦架构的潜力。不过我想稍微挑战一下，对于那些计算资源不是极度庞大或者长尾效应不那么显著的场景，解耦架构以及 StreamRL 引入的这些复杂机制会不会反而不如更简单的同位架构来得直接有效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实践中需要权衡的。确实对于规模较小、负载相对均匀的场景，同位架构的简单性和固有的高资源利用率可能仍然具有优势。StreamRL 的优势更多体现在大规模、异构环境以及存在显著长尾效应的复杂工作负载下。然而，即使在中等规模，如果能从异构硬件，比如使用更便宜的推理卡进行生成，中获益，或者如果长尾效应开始显现 StreamRL 的某些组件，比如流式处理和偏斜感知调度，也可能带来一定的性能提升。关键在于评估引入这些机制的复杂性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平衡。论文也提到，即使只使用解耦和流式处理而不引入异步，也能在不改变训练语义的情况下提高效率。
有道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的来说， StreamRL 通过精巧的设计有效地解决了流水线气泡和偏斜气泡这两大难题，充分释放了解耦架构在灵活性、可扩展性和成本效益方面的潜力。
完全正确，它鼓励我们重新思考 RL 训练框架的设计，并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新的方向。
非常感谢微知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 StreamRL 有了非常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也非常乐意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内容，期待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交流。
感谢您订阅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下期再会。